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要一同的开始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人子救主的身份和启示。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一到六节，他是工作的主，差遣十二使徒。那么这一章的圣经经文除了让我们了解救主的身份和启示，也让我们看到人子救主的门徒所显出的种种的难处。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一到六节，差遣十二使徒。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六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六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叫齐的是十二个门徒，门徒就是指这些跟随主接受主严格训练和管教的人。耶稣叫齐了他十二个门徒，赐给他们能力权柄。能力与医治病症有关，权柄与制服鬼魔和教训人有关。耶稣赐给他们能力和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弟兄姐妹，主的工人并非出于自愿，乃是出于主的选召，上帝对你我的选召。也只有经过主训练和管教的门徒，也愿意顺服上帝训练和管教的门徒，才配蒙主差遣去做他的工。那么这里说耶稣叫齐了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这里也说出主所呼召的，他必负责赐给足够的能力。主的呼召和托付从不超过他恩典的备办。能力和权柄是为着做主工的，只有肯接受主差遣的人，才配得着来自于神的能力和权柄。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拥有权柄能力，乃是出于主的托付，也让我们忠心于上帝所赐的能力和权柄。教会当中属灵权柄，我们看到在这里是用来对付仇敌撒旦和他的手下，也是用来给人在属灵生命上帮助，使人的灵命得以健全的成长。弟兄姐妹，主耶稣来到地上不是要得着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工作，乃是要得着人，把他自己先做到他们的里面，再由他们彰显在人群当中。 第二节，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主耶稣又差遣他们去传道。差这个字与使徒同属一个原文的字源。那么差这个字是动词，使徒是名词。而使徒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指被分别出来的人，后来才指奉差遣出去的人。因此这节圣经经文有一个意思，主差遣那些被他所分别出来的人出去为他传道。第三节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弟兄姐妹，主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也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第十四节。因此主的工人奉差遣到神的子民中间做工，不必为日常生活做多余的预备。不过主的工人对不信主的人应当是一无所取，这也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弟兄姐妹，这种不需要随身携带钱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规定，如果我们参考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就知道到了主耶稣被捉拿之前其实就有所更改了。其实今天的我们所应用这段圣经经文，就更多的去取其精义，不能单单照字面来尊崇。一个主工人的生活原则是不需要为自己预备什么，打算什么，或者是考虑什么，而要在自己身上证明神能够养活我们，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为主做工的确就应当更多舍弃今生的享受和对神之外的依靠。所以主说不要带衣食和钱财，但是做工需要有属灵的全能。主的工人要对主有信心，不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也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所提醒我们的。那么侍奉者不要被地上的物质的享受所分心，而是应当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也是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八节对我们的提醒。而弟兄姐妹，不管我们自己觉得是多软弱，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在世人中间我们是代表神的，所以我们的生活绝对不能随便。主工人的生活应该更多是信心的生活，主没有动，我们就不敢自己动手预备什么，为自己去找出路。第四节，主耶稣继续教导，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其实在这里主的意思是要他的工人专心传道，而不是要寻找更舒适的住处，见异思迁，以致被生活的享受所分心了。弟兄姐妹，的确我们与人的关系应当是建立在彼此与主的关系上，存心敬畏神的人也必然会敬重并且接待神所差遣的人。第五节，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那么弟兄姐妹，这里说到把脚上尘土跺下去，当时的背景，当法利赛人离开一个外邦地区的时候，通常做这样象征性的动作，这表示这样子就与外邦人的不洁净无份无关了。那么这里说到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这个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为的是见证他们的不是，意思就是作为对他们的警告。弟兄姐妹，的确我们与世人的关系应当建立在要不要主的基础上， 对于不要主的人，我们的确很多时候很难与他们维持属地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千万我们要被提醒，不可让变相的一些的福利来取代耶稣基督的福音。主所在意的是人们接不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主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而是更多的去思想我们所传的福音人是否接受。当耶稣教导完之后，第六节，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学习如何的去被上帝差遣，如何的去做主的工，也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全然的仰望上帝的供应，因为上帝必定为我们开路。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提醒。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我有一份礼物，是祷告手备忘纸条，一整套都要送给您，一套里面有四包哦。祷告手备忘纸条非常实用，非常有意义，每一次记载任何事情之前学习祷告仰望主。欢迎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索取祷告手备忘纸条。电邮请发到 zhenliangu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1122，著名节目简称真理，那么真理之光节目的我齐云才会收到哦。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我就等待着您的来信、您的短信、电邮或者是留言了。那么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也让我们一同的为全球华人代祷哦。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不按计划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应缴纳社会抚养费。各省区会因此根据人均收入多寡来征收倍数不等的社会抚养费。但有鉴于中国在开放二孩之后，生育率不增反减，部分地区因此对尚未开放的生育第三孩现象选择默认，甚至给予生育补助。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在社会人口组成的研究及生育计划的策略制定上蛮有智慧远见，在各省区逐步开放生育时，更重视相关补助措施是否实际，以及为人父母者是否习得健康的教养观。愿中国的夫妻认识你，信靠你，在生养二孩三孩的计划及应付孩子的抚养费上经历你的恩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